们说了与主同行的基础，要与主同心啊。现在我要考一下，我下午讲了五念的心，每一个两个字啊。我要请下午没有来的人啊。第一是什么？一定答不出来。哎，下午没有来都会答啊。好吧，一起答好了。第一是什么？第二是什么？第三？第四？第五？好，那圣经其实还有很多面，不止这五面。我第二堂就要跟各位单单讲一面的圣经里面非常重要、非常强调与主同行的一种存心，这就是圣洁的心，这是清心。主耶稣非常看重清心的人干什么？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干什么？见神。凡想见神、与神同行，清心是非常要紧、重要的一个途径。神喜欢与什么人同行啊？与真正追求圣洁的人，因为神不喜欢罪恶，为了罪恶差他的儿子要死在十字架，要受极大的痛苦。神非常不喜欢罪恶，所以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基督徒不但是我们罪得赦免，不但是不再定罪，更要罪得脱离，不再犯罪。现在考你们一下，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的中心，请问四个字讲什么？哎，答对了。另外四个字靠近因信称义的就是不再定罪啊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因信称义不再定罪。再考你们，罗马书六七八章如果也用四个字，请问讲什么重点？ OK 啊，当然好像我听到一些答案啊，它的重点就是不再犯罪啊，罪得脱离。前面讲罪得赦免，六七八讲罪得脱离，前面讲不再定罪，六七八讲不再犯罪，前面讲因信称义，后面讲圣灵成圣。基督徒在人生充满罪恶、充满撒旦诡计的路途中，怎么能够达到不再犯罪，能够成义成圣？今天晚上我要跟各位来思考分享，而这是与主同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明明知道主不喜欢活在罪中， 如果我们活在罪中，主怎么会乐意跟我们同行？举一个简单例子啊，差不多我忘了三四十年前是我第一次访问东南亚，啊，到了曼谷，他们就说招待我们吃最好吃的水果，啊，吃了之后你就不想回家了。结果等一等，果然就出来了。可是人没有出来，那个味道先来了啊！哇，真是惊天动地啊！那个味道忍受不了啊！那他们说好水果来了，我们说糟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味道这么奇怪，他们这个叫榴莲啊！可能各位去过泰国、印尼啊、马来西亚就知道了。那是上等水果，可是那时候我一闻之后啊，哇，居然还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！这个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。那咬牙切齿啊，吃了一点啊，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碰这种东西啊。什么人身上带这个啊，远远我就知道了啊，所以敬而远之啊，跑远一点。如果你们想与我同行，最好身上不要带什么榴莲啊，不是吃了榴莲忘返了，吃了之后那真是啊，这个心存敬畏啊，这个害怕了。如果我们想跟主耶稣同行，请记住啊，他是为了罪被钉死在十字架，他是为了罪受极大痛苦。我们若人在罪中，他怎么会喜欢同行？所以今天晚上这一堂，我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，不但不再定罪，而且不再犯罪，不但罪得赦免，还要罪得脱离，不但称义，还要诚意，诚意就是诚圣。我们来读圣经啊，从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一节，我们先读这一段，我念一节，大家念一节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好，请再念十六节，一同念十六节，请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诚意，以至什么？一到五章讲称义，六七八章讲诚意。诚意的另外一个用词，十九节里面，大家一同念， 情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以至于什么啊？成圣就是诚意啊。等一下我要继续说明，现在看第八章，第八章一同念第二节，第二节，请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第四到第六节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最后十二节、十三两节一同念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好，我们圣经念到这里，与主同活啊，就是一同生活，一同活动，一同行事，一同行动。同活一个重要的关键是要先同死啊！圣经的强调，不死就不能活，先死而后生啊！与主同死产生与主同活。等一下我会继续慢慢的讲啊。基督徒啊，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有错误的思想，像罗马基督徒可能有的。什么呢？保罗就说了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神的恩典拯救我们，过去一切的罪都赦免，耶稣替我们钉死了，我们悔改认罪，信主耶稣，罪得赦免，不再定罪。有人就想了，如果我犯很少的罪，我被赦免的少，神的恩典就显得少；我犯比较多的罪，耶稣宝血洗罪洗得比较多，神的恩典就比较多。如果都不犯罪，神的恩典都没有显出来，怎么能帮助神显恩典？我们就要多多干什么？这就是罗马书六章第一节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保罗回答四个字，叫什么？断乎不可啊！神是绝对不喜欢这样子，神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同行的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切切不可以。圣经里面强调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旧约一再圣经里面三声五令，神自己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啊。你们自洁成圣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主耶稣到地上也说，我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你们因真理成圣。这个圣洁，圣这个字在旧约用了1000多次，新约也有200-300次。神是非常看重的，因为圣经里面论到我们的神是圣哉圣哉圣哉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。我们所信仰的神三位一体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与神有关的都分别为圣。我们天天读的这本书叫什么经呢？ 圣经啊。我们唱的诗歌叫什么诗啊？圣诗。教会做的工作叫什么工啊？圣工。礼拜天叫什么日啊？圣日啊。教会的职分叫什么职啊？圣职。耶路撒冷城叫什么城啊？圣城。以色列那个地方叫什么地啊？基督徒叫什么徒啊？各位是什么徒啊？啊，千万不要糊里糊涂啊！各位是圣徒啊！啊，是圣经的用词啊，圣徒。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圣的，成圣。不过这里我顺便说一下，圣经里用成圣这个词有两面的含义。旧约里面圣这个字啊，它的相反，考你们，圣的相反是什么？OK 啊，其实两个相反啊，旧约里面一个就是污秽不洁啊，所以圣的相反是罪不洁，另外一个圣的相反就是世俗的俗。一个东西归于神，它就叫做圣；一个东西与神无关，就是俗啊。旧约里面头生的牛和羊奉献给神，属于神，所以牛和羊就分别为什么？为圣。那么这个果子啊，无花果或者是葡萄，出熟的奉献给神，也分别为圣。所以一个东西与神有关联了，叫做圣。有的时候跟伦理道德不一定有关联啊，这一种叫做圣与俗的分别。举一个例子，主耶稣曾经讲过啊，他看到那个圣殿呢，那是金碧辉煌，很多黄金都贴在圣殿上面。耶稣说了，这个黄金本来没有什么的，因为放在圣殿，黄金就成圣了。啊，牛羊献在祭坛上面，牛羊就成圣了。这个牛羊也好，黄金也好，跟善恶是非、伦理道德没有什么关联的。这一种就是与神有没有关系的一种圣洁。所以比方你们有到这个牛排馆啊吃啊，这个八盎司牛排吃下去了，请问是圣是俗？这个都不会啊，那就是就俗的嘛，对不对哈？不是煮熟那个熟哈，是熟的熟。你吃再多牛排还是熟。那这个牛一旦献到祭坛为祭物给神，那就分别为圣啊。再考姐妹们好了，你们戴很多金项链手镯，是圣是俗？很熟啊，哎，没答错。请问怎么能变圣？门口有没有奉献箱？不晓得，出去把它丢下去啊！而且真心诚意的，不要生气，这个假言汽油吃力啊，那丢了没有用。圣就是说分别为圣给神，这种圣呢，是旧约里面的与俗相对的圣，而这一种成圣的观念也应用在基督徒身上，请各位记住啊。那么旧约另外一种呢？就是洁净的、不洁净的、污秽的、圣洁的，一种在罪中的，一种在光明神的荣耀中的。这一种是伦理道德有关的圣跟罪的相对。现在考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好好读，比方哥林多书信啊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啊，哥林多前书第二节就清楚讲了，保罗说你们是什么人呢？你们是圣徒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， 所以哥林多基督徒是不是圣徒？是的，保罗说的嘛，你们是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。但是哥林多基督徒我们最认识了，结党、嫉妒、纷争、犯淫乱、告状告到法院、相咬相吞，请问这样的表现是不是圣徒？又不是圣徒。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劝他们，亲爱弟兄们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保罗写给哥林多基督徒，先称他们为圣徒，然后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成圣，你们要脱离污秽，你们要敬畏神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才能成圣。前面说是圣徒，后面说不是圣徒，因为这是两种成圣的概念。一种是地位上分别为圣，一种是生活上实际成圣。按照地位上分别为圣，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不是圣徒？都是。按照生活上实际成圣，我们在座每一位不要回答我是不是圣徒，不要回答啊！上帝知道，你知道。每一个基督徒他有地位上成圣，生活上实际成圣，这两个层面。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，因为在基督里与神有新的关系，过去在世界撒旦罪恶之中与神隔离的，悔改认罪信主耶稣，在基督里我们都分别为圣了，都有了成圣的地位。每一位如此，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地位上都是圣徒，应该在生活上实际活出圣洁。你们回去以后好好看《罗马书》1-5章，是讲地位上成圣了，称义了，做神的儿女了，有了新的生命。6-8章就告诉我们，不要停在地位上，要把义活出来，要把圣洁活出来，不但是不再定罪，要不再犯罪，千万不要继续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，是断乎不可的，是千千万万不应该如此的。那么怎么能做到呢？这实在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指示途径给我们。若我们真愿意与主同行，有路可走的，神预备好道路走的。现在请各位一同来看6-8章里面只有两次，各位自己去读啊，我不给你提出来，只有两次保罗明显告诉我们如何行能脱离了罪，只有两次。脱离罪的秘诀，第一，我们来念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来念第7节，大家一同来念6章第7节，请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这是第一次。怎么能脱离了罪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，请大家告诉我什么字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 想要脱离罪要死啊，若不死就不能脱离罪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顺便先问你们啊，请问各位想不想死？想不想？不想啊，不想那就我就不讲了，那还讲什么啊？你要再考一遍了，想不想死啊？哦，想了 ，OK， 啊，想死我才讲怎么死，对不对哈？啊，不要随便撞死，没有用的啊。要怎么死啊？想死是第一步了啊，想死。好，等一下我就告诉各位保罗讲的怎么死的法子。他说，已死的人才脱离了罪，啊，你要不死，罪的权势会残累我们，要死，那么死有死的办法。第二个很重要的，我要请各位先看第八章第二节。第八章第二节，好，大家一同念，请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啊，怎么能脱离罪的律，脱离死的律？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。啊，这很重要啊！死的律让我们做不出该做的啊，罪的律让我们做不该做的。人活在世上被这两个律所捆绑，想做的良善做不好，不想做的罪恶却常常做。不但是一般人的经验啊，保罗都这样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怎么样，由不得我啊。我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，里面就有两个律在交战，为善的律被肢体中犯罪的律所挪去了，征战到最后，犯罪的律就得胜了。啊，保罗说，不是我做的，是肉体中的罪做的。我若做我不喜欢做的事，就不是我做的，是罪在里头，一个律管理。结果这个律常常得胜，啊，立志为善做不出来，不要为恶常常做出来。所以保罗叹息，我真是什么苦啊，不是没有钱苦啊，不是失业 lay off 苦啊，苦的是罪的律在里头，罪的律常常得胜。那么怎么办？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个死的律、罪的律，要想超越、脱离，那是赐生命圣灵的律。圣灵来到我们心中，在每一个人心里，啊，圣灵是神生命的灵，充满神的生命，神生命的灵会赐给人生命。啊，带给人生命，这个生命也就是活的意思。啊，神那荣耀的生命是一个活的力量，进到人的心里，让人活出神的良善，脱离罪的捆绑。所以什么能够脱离了罪？一个要死，一个是活，一个向罪死，一个是靠神活。啊，这个等一下我会继续讲一句啊，请各位先记在心里。罗马书保罗在六七八章里面告诉基督徒，能够超越罪的权势，一个向罪死，一个向神活，一个与主同什么？同死， 一个与主同什么？同活。请念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啊，罗马书六章第八节，我们大家一同念，请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OK， 今天晚上这就是我们的题目啊，与主同死同活。凡渴望与主同行，主与我们同行，求主让我们经验与他同死，与他同活，你就脱离了罪。罪不能辖制你，主必喜悦与你同行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讲了，怎么与主同死呢？这个圣经讲这些道理也真的很有意思啊。死怎么解决问题啊？这个一个比喻，你们先想一想。比方说，你骂我一句，我也骂你一句，我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啊？你骂我一句，我也骂还你一句，我是死的活的？哎，活的嘛，活的。啊，一个死人躺地上了，骂他一百句，请问他回你几句啊？你骂死人一百句，他回你几句啊？他半句都不回的，对不对哈？他要回你，不吓死你了。哎呦，你还听懂我骂你哈？那你就吓坏了。骂一个死去的，他就不会回你的。那么保罗就是告诉我们，罪的权势天天都在激动我们。什么人能够脱离了罪？一种人，这一种人就是向罪干什么？死了。你再怎么激动我，向罪死，你就没有办法激动了。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。那问题是怎么死呢？怎么死？保罗讲两种死，一种叫客观的死，一种叫主观的死。客观的死是在你之外，在过去历史上神替你完成的死。什么叫主观的死？是在现在历史中神正替你执行的死。我再多讲一点啊，客观的死是在过去历史上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替你完成的死。主观的死是神在现在历史中借圣灵正在执行的死。这两个死，一个你必须要信这个事实，接受这个事实；一个你要依靠神的作为。一个是要信服神所做，一个是要依靠神所做。一个是信服神已经替你做的，一个是依靠神正在替你做的，都有圣经根据啊。我们先看第一，客观方面，罗马书第六章，请看第六节，六章第六节，请大家同声来念，六章六节，请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里面重要的一个动词啊，是同钉十字架啊，这是一个字，在希腊文里面啊，这个字是一个过去时态被动语态。 态的动词啊，所以你要把它直接按字义明显翻译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很重要，我再念一遍啊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我们的旧人啊，旧人是什么？就是亚当堕落了，亚当成为被罪所控制捆绑的一个人，有罪的律在里头，让人去犯罪，这样的人总称叫做旧人。那我们每一位都从亚当得到这样旧人的一种生活的状况，有这一种的本性啊。那么这个旧人让人走神不喜欢道路的这个旧的力量，保罗说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。所以现在考你们了，你的旧人什么时候死的？好，受洗的时候达到一半，受洗不错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吗？啊，受洗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公开的表明归入了这个死，接受了这个死，宣告这个死，承认这个死。好，我的问题不是问这个啊，问的是你的旧人什么时候死的？你受洗是接受、宣告、承认这个死，不是那个时候才死，什么时候死的？与谁一同死的？与基督一同死。基督什么时候死的？大约2000年前啊。所以我再问各位，你们的旧人什么时候死的？大约2000年前啊。这是客观的一个事情。对啊，很多人刚才就说了，我还没生出来啊，没生就先死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神做很多事实在你不懂，我也不懂啊。我先考你们，大约2000多年前主耶稣钉十字架死的时候，为我们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，我们信不信呢？都信了。好，大约2000年前请问你犯罪了没有？还没出生啊。或者这样说吧，下个礼拜万一我们软弱了啊，又骂人又恨人啊，又干什么啊，犯罪了，这个罪还没犯是不是啊？下个礼拜嘛，犯了没有啊？啊，还没犯啊。我说万一啊，希望都没有，都万一，万一犯罪了，主耶稣替我们死了没有？犯了没有？还没犯嘛。主耶稣替我们罪死了，我们很稀奇啊，我们接受了，相信了，但是这是个很奥秘的事情，神所做的。那保罗告诉我们啊，奥秘是还有呢啊，不但耶稣替我们罪死，耶稣死的时候还带着我们的旧人一同钉死了，这是个很稀奇的事情。这件事呢，我们要啊，他说岂不知我们真能够这样相信上帝做的？这个等一下我举个比喻你们就懂一点啊，为什么上帝这样做。那这一种叫做客观的死，是在历史上，是在我们之外，神在基督里已经让我们救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主观的死， 才让客观的实产生实际的功效。请看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要念12节13节啊，12节13节一同念，请弟兄们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注意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致死是现在时态，希腊文的现在时态是包含现在进行时态，希腊文没有现在进行时态，现在时态描写现的动作，过去时态点的动作，所以圣灵正在继续不断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？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那个肉体的权势。但是你若不肯靠着圣灵，圣灵想致死你身体的恶行，你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让圣灵担忧，圣灵就不成就他的大能在你身上。请各位特别注意啊，这里我们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身体的恶行就是肉体的表现。肉体是什么？我特别要解释一下，全本圣经里肉体有至少6种用法的意义，罗马书6、7、8章是最特别的一种。肉体有的时候指着身体，或者身体的器官，或者指着我们的祖宗家族。比方圣经常说耶稣基督啊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这个没有不好的意思的，就是肉身家族的一种意义。但是圣经特别罗马书6、7、8章用肉体是指着被罪恶所辖制，罪的律活在里面。保罗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罪住在我肉体之中，肉体的事情，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污秽、虚谎、凶杀，这些都是肉体的事，显而易见。所以在这一段讲的肉体，其实就是救人的实际表现。救人是个名称，肉体就是罪所辖制下的人的表现。罗马书6章讲救人，8章讲肉体，其实是一件事情。救人名称来看，肉体实际来看，举一个例子更容易懂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广东人，广东人，哦，广东人啊，广东人，好，很好，谢谢啊，广东人。广东人都是好人呐、因为我太太是广东人。那我讲是什么呢？我要举例子啊，比方说，广东人是个名称嘛，广东人啊、名称，但是一想广东人，他们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特别的特性啊，广东人爱洋茶嘛。你没讲错啊，去洋茶，去洋茶，那弄一杯茶，然后吃点心嘛，是不是啊？点很多点心，广东人爱吃烧麦，或者是虾饺，烧麦虾饺叫一堆，然后吃。好，这叫做广东人这个名称，他们的表现就是烧麦虾饺，这个表现啊。 有一天啊，这个广东人嫁给山东人了，都是东却不一样啊。这个山东人啊，他们不是一天到晚洋茶的了啊，那个喝豆浆比较多了啊。然后呢，不吃烧麦，吃烧饼的，对不对啊？吃烧饼，不吃虾饺，吃水饺的。广东小姐嫁给山东先生，当然就跟着嫁鸡随鸡的到山东去住了。山东呢，慢慢人家就不叫她广东小姐了，就叫山东媳妇了，就山东人叫。叫山东人很容易就被改了，你叫山东人没有关系。但是每天早上吃早餐，一看水饺，他心里想什么饺啊？虾饺。一看烧饼，心里想什么？烧麦啊！这一开始都难以下咽嘛啊！又吃烧饼啊，希望搞一点烧麦过来吃。想吃烧麦，想吃虾饺，我刚刚讲过了，这叫什么？那广东人是名称了，广东人是旧人，这个旧人就是广东人。那么这个虾饺烧麦就等于什么？等于肉体，对了啊，等于身体的行为嘛，我不讲恶心好了，就是身体的行为嘛啊。我这是比喻哈，那你们去想就知道，罗马书六章讲旧人，其实就是八章讲肉体。从不同角度来讲它，罗马书六章讲一些客观层面的问题，罗马书八章讲主观层面的问题。所以六章讲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罗马书八章讲肉体的诠释表现，就是身体的恶行，圣灵正在致死。六章是神做的，八章也是神做的。六章神在基督里替我们完成客观的死，八章神在圣灵里来执行实现这主观的死。这是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。那为什么神要客观主观这样来做呢？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也许容易明白一点。比方说，大概你们都没有了，如果你们有一岁的小孩，这里有没有谁的孩子一岁啊？好，你们都太老了啊。一岁，比方说谁有一岁的小孩，宝贝不得了，哇，好高兴，然后就把自己辛苦储蓄10万块美金，用你这一岁儿子的名字存到银行去了。请问一岁儿子得到10万美金没有？完全用他的合法的所有证件啊，名字通通做好了。请问这个儿子得到没有？还没有啊？啊，得到了有啊？好，你们这分两派都不对啊，应该这样讲才对。客观上得到了，主观上呢没有得到了。一岁哪里懂10万美金呢、啊？他不懂，你给他糖，他也喜欢一点啊。比方说过年给红包，请问一岁小孩要不要？不要啊，你们没给过啊。他要的，怎么不要的？红包拿去了，他把钱丢掉，他那红包去玩了啊，红包比较好玩嘛。他不懂这个钱干什么嘛啊？那如果你真的给他存10万。他到了 teenager， 那不得了了啊，那造反了啊，天天给你乱开支票了。但是他当他开支票之前，一定有什么事呢？爸爸一天把他找来了，儿子啊，你才一岁啊，我就帮你存了10万块，给他知道了，他不然不知道。那这个儿子啊，如果不信。说哪有这么好事啊，爸爸你少骂我两句就谢谢你了哈，你不要骗我。他不信，不信他能不能主观享受这个钱啊？他不能嘛。所以他第一步就要相信啊，他知道他爸爸的存钱了，然后要相信，然后认定自己是10万小富翁，我有10万美金的小富翁。然后还没完， 爸爸带我去银行吧，在哪里啊？啊，你把所有证件都给我啊，啊，然后我才可以自己搞支票啊。这就是罗马书六章八章讲的道理，请你们来读啊。罗马书六章，先读十一节，刚才你们都读过，可能没有印象了。这个很重要，第十一节，请大家同声读，请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啊，神客观上已经把这个死做好了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神做的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嘛，我们还没有不知道，神就做好了。然后神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，我们每一个受洗就是归入他的死，所以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，知道我的旧人死了，与主同死了，接受了，接受了以后就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。所以现在神差圣灵在我们心中天天要做一件事情，做的什么事呢？让客观的死变成主观的死。用刚才的比喻，就是已经存的钱，现在父亲就让儿子能享用这笔钱，除非你不要，除非你拒绝，除非你愿意再活在罪中，你不要脱离罪的律，不要脱离罪的捆绑啊！所以，亲爱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羡慕圣洁啊，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心中真的渴望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被罪捆绑了，不要再这样的虚晃，不要再发怒，不要再各样不得神喜悦的事情。你心中有这个愿望，神正要做，神正想做，天天要做，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全他的计划。所以嫉妒、纷争、邪情、污秽、虚谎、诡诈、仇恨，这许多肉体的权势，要让你的身体恶行活出神不喜欢的，赶快求主做工啊！所以如果这个大半都结婚了吧，大半都结婚了，请问夫妻会不会吵架？不会啊，你们这边的这个太了不起了哈！你们到底是在天堂还是在地上啊？我再问了，啊，真的不会啊？会不会吵架？现在会了啊。OK， 啊，下次啊，怎么能不吵架？最好的办法，快吵架的时候啊，就说，啊，不是读罗马，来不及了啊！那读罗马书的去哪里找？来不及了啊！怎么办？快吵架的时候啊，赶快祷告。先祷告，主啊，快吵架怎么办啊？怎么吵？求主啊，祷，叫我怎么吵啊？看主怎么吵，你去祷告，真的，祷告主啊，怎么吵下去啊？怎么吵？啊，然后主啊，圣灵的能力，希望临到我们身上，那么一个怎么能靠主来致死身体的恶习？所以先吵还是先祷？先什么？哎，这个两个字太近了，我听不清你们讲哪一个啊？到底先吵先祷？先祷告，先祷告。 如果真的仰望主、愿主的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上帝会做工，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不过我们一般的习惯是先吵还是先打？吵完再说，对不对啊？吵完了，然后悔改认罪啊，那就是先吵后打，就天天去认罪啊。以后先打就不吵了，这是上帝的应许嘛？因为圣灵天天就要做这个事情，圣灵就要帮助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让肉体的权势啊就不能再产生，不能有果效出来。上帝的话，上帝负责，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你去试试看吧。上帝的话如果他不负责，他就不可信了，但是上帝一定负责的。好，所以再考各位，先什么？先祷告。他对了哈，啊，上帝一定会做工，他又真又活，怜悯慈爱，他有全能啊，他有奇妙，他的作为改变。讲到这里为止啊，还是比较消极的，是与主同死；积极的、正面的，叫做与主同活。同活也有客观的活，还有主观的活。客观的活，保罗也讲出了，所有与主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我们从一般敬礼的表白就是从水里上来。那么不管什么样的模拟离世，它的意义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，就有新生的样式。我们就是不但同复活同升天同坐在天上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所有基督徒都已经有这样的属灵的应许，所以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有复活的地位。可是怎么能够真正主观经验这个复活的生命呢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，罗马书八章第二节，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请问在座所有信靠耶稣受洗归主的人，圣灵有没有住在你心中？有还是没有？一定有的，你不知道啊。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，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。不一定要有非常奇怪的现象，不一定啊，乃是真正悔改认罪，请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圣灵就一定进到你心里，重生给你新生命，住在里面了。那现在注意啊，圣灵是三位一体第三位真神，真神带着神的生命进来，所以圣灵叫做生命的灵啊，满了神的生命，生命的灵带来生命之灵的律。一种生命都有一种律，比方说鸟的生命它会飞的，鱼的生命会在水里面的，猴子的生命它会爬树的，猪的生命它喜欢泥巴里滚的，人的生命因为远离了神，被罪的律、死的律所缠累了。罪的律让我们做不该做的，死的律让我们做不好该做的。什么办法能够超越？一定有一个高的律进到心里，改变了低的律， 罪和死是低的律，生命圣灵的律是高的律，是生命圣灵。什么能改变罪的死的律残累？唯有生命圣灵的律来改变。啊，这个道理很简单啊。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，民法、刑法若跟宪法抵触，那是造宪法的，因为宪法是高的律，低的律胜负高的律。啊，再举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开车看到红灯要停车，看到绿灯就过开车，看到红灯干什么？哦，好吧，不讲了，搞不清楚的啊。看到红灯就停嘛，这是绿。可是什么车红灯照开的？什么车啊？警车，警车没有执行公务也要停下来了哈。他除了呜呜呜转的，他抓强盗还行啊。那救护车对了，他救护车呜呜一转，什么灯都开了，大家都停了让他。救火车因为有高的律在保护他。低的律一定被高的律改变。比方说什么东西都会掉下去啊，我的手表一放就掉下去，这叫什么律啊？万有引力定律啊，跟质量成正比，所以地心就把我们吸下去了，引力啊，这个是个律。请问有没有东西不掉下去的？气球不掉，还有什么不掉？飞机掉不掉？我说正常飞机啊，掉不掉？正常飞机不会掉，正常飞机不会掉，不会掉道理很简单啊。这个飞机的翅膀去看，上面比较圆，下面比较平，一定这样子的啊。这个根据这种流体定律里面，上面比较圆，下面比较平，但是气流不断的，所以上面一定跑得比较快，才会到达后面一点又连起来。下面呢虽然平，跑得比较慢，这是很有名的定律了，这个你们自己回去查物理书啊。这就是飞机的定律啊，它的翅膀因为是一定有这个弯度的啊，只要这个 engine 不要掉，你 engine 都没有它掉下来啊，摘下来啊，翅膀不要掉，翅膀掉变火箭一定掉下来，这个飞机就不会掉的。那除非是撞击啊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或者是什么特别的气流乱搞一通啊，要不然呢，这个就律，这个律就一定会保持飞行。现在基督徒怎么能不犯罪？一个刚才讲过死，现在就是这个律已经在你心里啊，你有没有照这个律来活啊？你有没有真正顺从圣灵带来的生命的律？如果这个律在你心里，你却不让这个律去活，你还是被罪的律捆绑，还是被死的律捆绑。那怎么能够让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实现它的功能？现在来念罗马书八章四到六节，很重要这一段。四节到六节同声念，请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想要生命平安，要体贴圣灵，要随从圣灵，这就是秘诀。圣灵在我们心里，天天要把他生命的律活出来，要引导我们 走神旨意的道路。若你肯顺从，肯体贴，你就能经验生命的律。这个顺从体贴也是一件事，顺从就会体贴，体贴就会顺从嘛。比方说一对很好的夫妻，这个太太呢非常体贴先生，一定顺从先生。什么叫体贴顺从？如果先生喜欢吃小白菜，太太天天买大白菜，请问体贴不体贴啊？做太太就知道了。而先生喜欢吃冬瓜，天天买西瓜回来，这也不体贴了。体贴就是什么？想一想先生喜欢什么嘛，喜欢什么就顺从什么。这就是圣经里面教我们很要紧的，怎么能够让圣灵生命的律运行出来？你要体贴，要随从圣灵。怎么体贴随从圣灵啊？圣灵是主耶稣差来的。主耶稣说：“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”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，圣灵进到我们心中，圣灵来了，要实现主的旨意。你怎么能体贴随从圣灵？请记住，常常思想，若主耶稣在这里，他喜欢怎么做？常常这样想，若主耶稣在这里，应该他要我做什么？若是我们常有这个心，你就会体贴随从圣灵啊，你就能圣灵的感动，圣灵引导我们。当我们偏离神的旨意，那就是肉体权势，身体恶行，圣灵一定乐意致死，然后圣灵带来神丰盛生命，要活出来。你体贴随从，罪的律失去功能，死的律失去功能，生命圣灵的律就在里面活出来了。罗马书六章鼓励我们能够献给神做器具，献给义做器具。罗马书八章讲顺从体贴圣灵是一件事情，献给神献给义就是体贴随从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如此啊，神的灵巴不得做工在我们心里啊。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切慕圣灵的工作啊，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可惜啊，很多人追求这个特会那个特会，没有真正体贴随从圣灵的人生啊，所以嫉妒纷争恼恨各样的事照样有，不管什么奇奇怪怪的事，不要羡慕圣经所不讲的，圣经所没有的，圣经一再强调的我们却疏忽了。罗马书是保罗讲解神的真理最重要的一本书，八章是罗马书的最高峰，讲论圣灵的工作。那好好去思考，到底圣灵在做什么，圣灵希望什么，成就什么。但愿我们都经历圣灵不断引导我们，体贴随从圣灵，能真正致死身体的恶行，真正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让圣灵的果子丰丰满满结在我们生命中，你就能真正荣耀神。你是一个明光照耀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当我们体贴随从圣灵，真正一种陷在神手中的心态，神一定改变我们。我们属于神，主人是神，道理也很简单，这一个 学校的厅是属于学校的，学校有权这个厅做什么用，当然现在租给我们，我们暂时有权作为讲道的地方。如果有一天这个厅卖给一个画家，画家就有权怎么来布置这里了，挂满了画就变成画廊了。如果这个厅卖给一个音乐家，常常演奏音乐，请问这变什么厅呢？音乐厅，道理很简单嘛。如果卖给一个喜欢搞这个的，请问这里变什么馆啊？在麻将馆嘛，道理很简单啊。主人一定有他的本事，有他的计划，怎么用他的东西啊？如果我们真诚的要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，神一定在你生命中做工的，神一定改变你，神一定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他就越来越让我们成圣成义。当我们越成圣成义，主越乐意与你同行，你与主同行越美好。这是基督徒信仰非常宝贵的一部分。中国古代思想都很宝贵，讲伦理道德，儒家讲得很好的，但是我们是能知不能行啊。我们都晓得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心明，在止于至善，定静安虑德，怎么去格物致知，真心诚意，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，道理讲得很好啊，可是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。知跟行，中国自古以来知跟行的关系四个字叫什么？那绝对不是知难行易啊！知难行易是近代研究科学，是从科学角度啊，不知道你就做不出来，知很难，行容易。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知易行难，那是讲伦理道德的知，讲爱人都会讲，谁不懂啊？谁不会讲？知很容易，可是真的爱人却很难。讲诚实都会讲，可是弯曲诡诈一大堆，没有办法改变。所以知易行难啊，到了王阳明先生强调知行合一，要即知即行，知道知行要合一，还是行不出来。我们今天啊，养天地正气啊，这浩然正气搞了半天，越来越会生气啊，就是没有办法改得更好一点。人靠自己的力量做不来，但是上帝用圣灵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改变，这是极其荣耀的，极其高超的，极其美好的。信耶稣是得到宝贝了，得到宝贝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慕道朋友，我顺便给你们布道了啊，赶快信耶稣啊，赶快。保罗后来信了耶稣，他说啊，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啊。保罗以前是把地上学问为至宝，所以希伯来文化他是融会贯通，加上希腊文化他什么都懂了，他什么都有本事。可是他后来说万事如同什么粪土啊，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，没有什么用，粪土。基督是至宝，得到主耶稣基督，他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改变我们的人生，越变越荣耀，越变越美善，真能达到在地充满神的荣光，那是极其美好的境界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还没信耶稣的赶快信了请基督徒告诉我要不要赶快信。
要。
有，听到了啊，所有机构都邀请你了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啊，没有最好啊，但是有一位我都要珍惜你啊，因为耶稣讲，只要有一位肯悔改信耶稣，天上天使天君都为你欢喜快乐啊。怎么信？你自己心里祷告，你说主耶稣，我要你做我的主，做我的救主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为我死在十字架，复活升天，还要再来接我，请主进来就好了，很简单啊，请主耶稣进来，你自己祷告，自己回家祷告，或者按按心里祷告，主就悦纳你了，以后你继续认识耶稣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今天不是为了布道，我是为基督徒讲，那请各位告诉我今天晚上讲什么心啊，四个字、糟糕，讲半天你们什么心都忘记了，你们听哪里去了啊？已经早都魂游向外了，叫做圣洁的心，两个字的话叫什么心？清心的人什么？因为他们必得什么？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真盼望常见你的面，我们想到你爱子主耶稣恳切地劝告我们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必得见神。我们虽然信靠主耶稣多年，但常常在这一方面没有能让你完全的喜悦。我们恳求亲爱主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，借着你赐给我们圣灵，圣灵生命的律，能够使我们脱离，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啊。哦主啊，但愿你的赐的圣灵不但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不但释放脱离罪的律，更是结满美善的果子在我们里面，好让我们在地上活出你的荣美，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看见我们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，看见我们他们就羡慕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求你赐福在座每一位属你的人。亲爱的主，我在这里也特别为若有慕道的朋友在中间，哦，相信主啊，你爱他，相信你盼望他们赶快来回转，承认自己需要救助，也打开心门，请恩主耶稣进到心里。主啊，你能做奇妙的工，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，恳求主拯救寻找世上的人，没有一个继续远离你，求主垂听我们恳切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